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昏咬》。什么是巧合？什么是伤心？爱情就是一场游戏，谁先认真，谁就输了。作者：那些年，演播：猫爪。都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已婚的男人都期望出现一个盗墓者，把自己从中解救出来。而小三就是那个没德没品的盗墓者。沈初晴和洛晋结婚整整两年，这两年里，沈初晴从未怀疑过他，他给足了洛晋信任、理解以及宽容。随着洛晋的事业蒸蒸日上，身边的亲友开始不断地提醒他一条千古不变的定律：男人有钱就变坏。更何况洛晋年轻又帅又多金，就算他意志力再坚定，也架不住那些如狼似虎的拜金女一波一波地往他怀里扑啊，所以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。类似的话，沈初晴每接一次沈母的电话，就要听他老人家警告一次：丈夫丈夫，一丈之内才是夫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男人，一定要掌握家里的经济来源。沈初晴嘴上应着，心里却不认同。夫妻之间本应该相互信任，如果这样各自防备，这样的婚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在他心里，洛晋不是这种人。更何况男人若是变心，其实你想看就看得住的。他坚信一条，是你的别人抢不走，不是你的强留也留不住。那时候沈初晴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自信来自哪里，后来他才明白，是因为爱，因为爱，所以选择了全身心的投入和信任。看到那条短信，沈初晴是无意的，她从没有翻看老公手机的习惯，即使结婚了，也应该保留自己的空间和隐私。对于这一点，沈初晴很认同。那晚，洛晋在洗澡，手机就扔在床上，他在露台练瑜伽，手机反反复复响了好多遍，蓝色屏幕上一串数字不厌其烦地跳跃着。沈初晴拿起手机的时候，铃声恰巧停止了，一条短信挤了进来：
你的好，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，我愿意用自己的一切来报答你。
只怪触屏太灵敏，沈初晴看到的那一瞬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这样不算太亲密却又暧昧的话语，让他不由自主多想了。可又想着，是不是发错了？再看那几通未接电话，同这条短信是一个号码，便下意识记下了这个号码。第六感告诉他，发短信的这个人是个女的。就在他胡乱猜想的时候，浴室的门开了，洛晋走了出来。他只围着一条浴巾，裸露出结实的胸膛，因为长期锻炼，身材健硕且匀称，隐隐地散发着力量感，肤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蜜色，既性感又充满魅力。看到沈初晴拿着自己的手机，
怎么，有我电话吗？
他边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，边走过去接他递过来的手机。洛晋看到那串号码后，眉头微皱，随之又放在了桌子上。这个号码他并不熟悉，而那条短信已经被沈初晴删除了。是不是公司里有事了？ 自从他的公司日渐壮大，罗晋陪他的时间屈指可数。
哦，不是。
罗晋长臂一伸，将他拥入怀中，柔声道：
晋文，我只属于我的老婆大人。
淡淡的烟草味夹杂着清新的沐浴露的味道覆盖而来。沈初晴环住他结实的腰际，感受着他胸膛的温暖，小巧的下巴刚好抵在他的颈窝。他的个子不算矮，可在1.85米的洛晋面前就显得娇小多了。
那你说说，你有多久没陪我了？
带着点撒娇，带着点埋怨，沈初晴扬起脸看着他。
那作为惩罚，今夜就让你为所欲为吧。
洛晋低笑着将他凌空抱起，一个旋转，两人双双跌倒在柔软的大床上。
呸，谁稀罕你啊？
沈初晴嗔骂着，红晕却爬上了脸颊。尽管他们彼此已经熟悉，但每次他的亲近总能让他脸红，让他心跳不已。罗晋狠狠握住他的唇。
那就让我稀罕稀罕你。
沈初晴还想反驳，罗晋却不再给他任何机会，终在他温柔攻势下化为一滩柔水，短信的疑惑也被抛诸在脑后。天刚蒙蒙亮，沈初晴正做着自己设计的礼服得奖，就要上台拿着金光闪闪的奖杯接受万人崇拜的美梦，却被云月的催命电话吵醒了。沈初晴一翻身，摸摸身侧已空。洛晋有晨跑的习惯，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初晴，沈初晴。
那一端云月兴奋地嚷嚷着，把沈初晴仅剩的一点瞌睡虫也彻底惊跑了。
本来不想吵你睡觉的，可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，我订做的婚纱到了，天哪，我真想迫不及待地穿上。哎，你过来陪我去试婚纱好不好？立刻马上，我一刻也等不及了。师姐妹的话现在就过来。
云月连撒娇带威胁地挂了电话。沈初晴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，对这个说风就是雨的云月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这妞的性子总是风风火火的。速度收拾好，刚出大门，家里的阿姨追了出来。
小晴，小晴啊，吃了早餐再走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
哦，不吃了。
沈初晴发动了引擎。
哎呀，那不行，你的胃呀本来就不好。
阿姨摇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，
再说了，骆先生嘱咐我了，一定要你呀吃了早餐才能出门，所以你必须要吃早餐。要不然你带走吃也行。
阿姨对骆晋的话一向是言听计从的。20分钟后，沈初晴赶到名门婚纱店，国际顶级婚纱礼服店。所谓名门，就是专门为名媛富豪设计独一无二的礼服和婚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随便一件婚纱没有百万根本拿不下来。景言先沈初晴一步到了，坐在那里正翻着本杂志出神呢。
你也被他揪过来了。
沈初晴拍了一下景言的肩头笑着。景言是沈初晴的闺蜜，小学起两人就形影不离，两人的性子很相似，都是拗起来九匹马也拉不回来的。两人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上大学的时候，不少人以为他俩是 gay， 他们哈哈一笑也懒得解释。其实这个问题云月也怀疑过，他曾对初晴说，
哎，如果你不是和洛晋结婚了，我真的以为你俩是 gay 哦。
严格说来， 云韵算不上是沈初晴的闺蜜，她是陆晋的兄弟程明鹤的未婚妻，正宗的明苑闺秀。他们是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的，因此景言是通过她认识云月的。云月穿着那套法国首席设计师设计的婚纱走出来的时候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设计师将蕾丝和中国风的经典刺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加上镶嵌在婚纱上的百颗珍钻，尽显了奢华和高贵。在水晶灯下，云月整个人就像镀了层光芒，犹如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公主，高贵优雅。云月浅笑着缓步走过去，在他们面前优雅地转了一圈。
怎么样？
沈初晴笑着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不得不说，这深 V 的鱼尾式婚纱勾勒出她的玲珑身材，腰侧的镂空蕾丝和光洁的后背裸露得恰到好处，使她既有西方的妩媚性感，又不失东方的端庄大气。婚礼只有这么一次，所以云月要求极尽完美。试完婚纱，又开始选宴会时的礼服了。
哎呀，不对不对，我不喜欢这个颜色。哎，这件显得我脸色不好哦。我要一件能配我这双鞋子的。
婚纱店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围着云月一个人团团转，他们在一旁看着都要抓狂了。真难为那位意大利设计师始终保持微笑，认真敬业地把于大小姐的要求一一记录。也不奇怪，于家声名显赫，于月就是那种典型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千金小姐，自然有的是资本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任性骄纵。沈初晴看着忙着折腾不知疲倦的云月，她待嫁女儿心的紧张和期待已经溢于言表了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回想着自己结婚前那会儿，是不是也像云月这样？但真的到了婚礼那天，她整个人都懵懵的，仿佛像是做了一场梦。回想起来，整整两年过去了，沈初晴一回头不见了景言。他从展示各式各样的婚纱中穿过，发现景言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的婚纱前失神，身影颇显落寞。
景言，
沈初晴叫了他一声。景言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没有反应。
哎，发什么呆呢？
沈初晴走过去拍了他一下，景言这才猛然回过神，眼底的哀伤一闪而逝。
哦，没事，到处看看，昨晚值班一大早又被云月拉过来，有点累了。
景言揉了揉太阳穴。
真的吗？
沈初晴不相信。从他进店开始就觉得景言状态不太对，他今天太安静了，而且还有点心不在焉。往常他和云月一见面就掐，谁也不会让着谁的。
废话，
景言打起精神。沈初晴狐疑地看他一眼，正准备继续问，店员走了过来，手中捧着两件伴娘的礼服。
乐太太，景小姐，这是伴娘礼服，两位请到这边试衣服吧。
店员的笑容到位，声音也很甜美。
快点去试试你们的礼服，快去啊。
云月跑过来笑盈盈将他们拉起身来。两人起身去了试衣间，沈初晴斜倚着宽大的试衣镜看着景言等他开口。他太了解景言的拗脾气，想说的他自然会说，不想说的你也甭想问出来。景言望着镜子里的两人的影子，淡紫色伴娘礼服衬得沈初晴的肤色 更加白皙。半晌，他悠悠地说了一句：
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真好。
沈初晴还以为孤家寡人的他被晒幸福的愉悦刺激到了，于是宽慰道：
别伤感了，美女，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。
世上最好的男人已经娶了你，哪有我的份儿？
景言自嘲地笑笑，心底响起了一个声音：不会了。只有他心里清楚，他想嫁的人要娶别人了，而他却做了他老婆的伴娘。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？沈初晴知道某个时候景言和自己很像，遇到事情总是自己一个人死撑。
对了吧，婚姻就是处理琐碎的事，这句话未必完全合理，但是却令许多人释然。
这样的执拗，沈初晴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。一个上午，云月兴奋得像只陀螺团团转，搅得沈初晴连和洛晋约好去父母家的事情都忘记了。好在洛晋神通广大，无论他去到哪里，他总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他。跟在洛晋身后的尾巴花看见沈初晴果然在这儿。
姐，你怎么又不带手机啊？每次都这样，害得我跟姐夫到处找你呢。
本来想和姐夫单独去那家法国餐厅吃饭，偏偏洛晋说要叫上沈初晴一起，没能如愿的沈卫婷一脸的不高兴。景言看不惯尾巴花盛气凌人的架势，瞪了他一眼，总觉得他眼睛里藏着精明，有事没事的缠着洛晋，分明就是不怀好意的。
哼，不想来就别跟着，又没人求着你来。
尾巴花是沈初晴的堂妹，因为她总是喜欢缠着洛晋跟在她屁股后面，所以景言给她起了个尾巴花的外号。其实叫她尾巴花还是看在沈初晴的面子上，不然会更难听的。沈卫婷毫不客气地瞪回去，轻蔑地冷哼着：
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，要不是我姐，你能进这高级的婚纱店还穿这么贵的礼服吗？哼。
卫婷，怎么说话呢？
沈初晴怒了。景言倒是笑了笑：
是啊，我虽然穷，但我可不像某些人总是做一些春秋大梦。
沈卫婷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大明星，总想着一夜成名，所以书也没念好，不但没考进中戏，还在家里闹自杀，把父母都气得住院了。最后还是洛晋出面给学校一大笔的赞助费，沈家这位二小姐才如愿以偿进了学校。
啊，你
论斗嘴，沈卫婷可不是景言的对手。沈卫婷气得一跺脚，转身去找洛晋哭诉：
姐夫，我被人欺负了，我姐也不帮我说话。
沈初晴摇摇头，对这个妹妹很是头疼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三叔三婶儿千叮万嘱要她照顾好这个妹妹，所以每个月沈初晴都会接她一起回沈家老宅，顺便送她回家。沈初晴的父母退休后就搬到了乡下的老宅，距离市区大概两个小时的路程。洛晋提过让他们二老搬来和他们一起住，可是他们不肯，说是乡下的空气好，可以在这里种种菜遛遛狗，所以洛晋尽量每月抽出时间和沈初晴一起回去看他们，偶尔也会住上几天。沈卫婷最高兴的就是这一天，当然如果没有沈初晴在的话会更好。沈家最热闹的也是这个时候，沈母大清早就开始张罗，邻居们只要看到她大兜小兜的往家里拎东西，就知道她那个孝顺又优秀的女婿要回来了。然后 在接下来的一整天里，沈母就在街坊邻居们无比羡慕的目光中忙东忙西，早早地备下洛进喜欢吃的菜，满满的一大桌子，之后就在路口一边和街坊聊天一边等着他们。您刚才收听的是《昏咬》，演播猫爪，制作人说不得。